新年好，再度跟大家道个新年好。你们喜乐吗？希望我们每天都喜乐啊！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能够天天喜乐。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啊，就是大卫王他求一件事情，一个清心的人是有福的，他在主面前求，求什么呢？也就是箴言第啊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四节内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王他求这一件事情，这一件事情是有关于金钱方面的，也是有关于在求主保护他方面的。他知道他流离失所，他被别人追杀，他也落入在别人对他的一些唾弃当中，但是呢，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主面前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就希望能够住在主的殿里面，在主里面可以得到保护，在主里面他去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，虽然他遭遇到很多的患难，但这些东西都微不足道。因此呢，他很盼望一个君王，他盼望能够常常的住在神的殿里面，进入我们心灵的殿里面。特别圣经已经提到说，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，所以他需要常常的回到心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这2015年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回到主里面，我们常常回到我们心里面来朝拜神。当我们常常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经历到大卫王他所经历的，就是在主里面有平安，在主里面他有指引。一个贵为君王的大卫，他所求的是在金钱方面。一个人能够保持金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，特别是在他做王的时候能够保持金钱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当做王有权也有权啊，有钱这些东西有了，有名望，但是如果看这些为重的话，不以神为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慢慢的堕落。因此大卫在主面前他有这样的一个恳求，所以说他盼望能够住在耶和华殿中。而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愿意在主面前寻求时，就可以看到他在主里面真正的有那属天来的平安，他的人生是有盼望的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是看到不是一个君王的祈求，而是我们一个平凡人的祈求。平凡人没有权，但是呢，他在主面前，他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差不多，他希望他只是求在经济方面能够有些得着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今天我们要看的，今天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比较强调一个平凡人，他希望在品格上他能够合乎神的心意，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经济方面他能够蒙神眷顾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遍啊啊！我们这次哈，好不好？请弟兄先读一遍，好不好？弟兄，我们就先把我今天是把那7到9节来读一下，弟兄，请。我求你两件事，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姊妹，请。 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在这个新年刚开始的时候，也求你让我们更加的谨记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，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环境当中，我们知道该怎样行，该怎样求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人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。这篇箴言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，雅古尔他所写的。他是一个平凡人，或许他有点点身份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至少他不是王。既然他不是王的话，那就跟我们一般人都一样。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求这两件事。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像他一样也求这两件事情。或许我们有很多事情要求，或许你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更重要的事情，我盼望你能够像大卫王一样啊，像他一样求住在耶和华殿中。那如果说除了大卫王那样的祈求之外，在金钱方面祈求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像这个雅古尔一样求这两件事情。他第一个求是什么呢？啊，第一个求就是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这是有关于品格方面的。他知道做一个人非常非常重要。一个人面对人生，面对我们周围的人，如果有虚谎，如果有谎言缠绕在他周围，甚至在他里面，这是不合宜的，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所以他求第一个就是虚假和谎言远离他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基本上就说到一件事情，他希望做一个真实的人，做一个真实的人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，耶稣基督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神是个灵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内里诚实，就是拜主是希望有个内里诚实的这样的心，做一个真实的人，做一个真实的人。再加上耶稣他又在传道的时候他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或者是从恶里面出来的，从我们私欲里面所出来的。所以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，是要做一个真实的人。当然耶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主要的背景就是前面有很多人发誓啊，有人他指着天发誓，指着地发誓，指着座椅发誓，指着任何人发誓，好像在那个情况之下，你不发誓似乎就代表你说的话不真。可以想见，在当时的社会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，好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常常要充满这些谎言，好像透过说一些谎话才能够办事。其实我最近看一个节目，是演说方面的节目。那个演说方面的节目，那个裁判，我是不以为然，因为当然他要鼓励那一个有点残障的人，那鼓励那个残障的人啊，让希望他能够成功。他举了一个他自己本身的例子，说举他自己本身的例子，他怎么样在他最困窘的时候呢，非常落魄的时候，剩下的钱不多，但是他用那些钱去跟一个经纪公司接触，那个经纪公司小公司来找他，要来出唱片，所以他就去谈，花了钱买机票，也花了钱竟然订了这个limbos 然后呢住最好的旅馆，把这钱都花光了。然后呢，可是呢那个经纪公司他说没有办法派人去机场接他了。然后呢他这个所付的这些豪华车的这个费用也没了。然后呢再加上说那他们也没办法很准时的到饭店里面看他，要等到晚上的人才来看他，所以他就想办法做一些预作安排。然后呢就在这个经纪公司的代表来之前呢，他就先把这个桌子上这些香烟呢拿出来折了好几个，折 然后抽完以后就把它折断，然后就放在那边。啊，等到这个经纪公司的人一来，做一进门一看，哎，你刚刚有客人啊，是不是？他说是啊，是刚刚是某某大唱片的人跟我谈，啊，跟我谈，意思他是说要让对方知道，不仅你跟我接洽，还有别人，更有一些大公司跟我接洽。他借这样的一个谎言，那对方就想说好，要赶紧跟你抓住机会，一个礼拜以后就跟他签约了。当他讲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实在是不以为然啊。他虽然想要鼓励另外一个人，但是他用了很多的装假，很多一些谎言，希望得到这个合约，实在是不太恰当。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做这件事情，希望我们是就说是，要做一个真实的人。我也常常也曾经听到别人的一些见证，也就是有些人告诉我说他是基督徒，因此他在接洽生意的时候呢，他都非常非常诚实，他绝对不说一些谎话，他也不跟别人去花天酒地。虽然有些人不喜欢，当别人跟你接触的时候呢，你不跟我花天酒地，你不招待我一下啊，不去隐瞒一些价格，或者是说一些让他们好听的话，好像就得不到生意了。他说不，我既然是基督徒，我就要诚诚实实的。虽然刚开始似乎没有厂家找他，但是他说感谢神，后来有一个厂家特别来找他，那个经理来找他，他跟他说我观察了你一阵子，后来知道说你不花天酒地，你也不报虚谎的价格，我们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，你所做的事情绝对绝对是诚实的做，你不会偷工减料，你不会随便的来报提报价格。他们看的是这个人品，看的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以诚信正直作为他们的买卖的标准。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，所以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神要我们用诚实来敬拜他，因为他是诚实的神，他是信实的人。所以当雅古尔他有这样的祈求的时候，求虚谎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基本上就是强调我们这个人需要先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另外也就是用真实来呈现自己。我们是个真实的人，我们在别人面前我们也必须要真实，当然首先必须要先真实的面对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还不太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，我们有很多的弱点会存在，我们有很多的缺点也会存在，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很不想去面对自己的缺点跟弱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用逃避的方式，其实把我们推到一个角落，就是我们不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。犹大他出卖了耶稣，很可惜他没有真实的面对他当时的自己。他虽然出卖耶稣，他还有机会可以悔改认罪悔改而得救，他因为没有真实面对自己，最后他自己去上吊自杀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。彼得他也没有完全的真实自己面对自己，但或者多多少少来说他还是挺真实的，因为他知道他对不起主，他三次没有认主，他还是持守这个信仰，虽然当时灰心软弱消沉，但感谢神，主耶稣基督来造访他，来向他显现，把他重新的拉回来。我们需要好好的真实的面对自己。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是保罗他所述说的，也就是他去传福音给外邦的时候呢，告诉他们犹太人所守的割礼对外邦来讲不再重要了。割礼是一个外表的形式，而真正的割礼是信靠主耶稣基督，跟主立那心灵的约。可惜当时彼得他同意，因为他也得到神给他的意象，知道说凡 物都洁净了，已经被主耶稣就洁净了，动物洁净了，人也被洁净了。可是呢，他碰到犹太人来的时候呢，他又假装的，他不愿意再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。原先跟他们一起吃饭，当犹太人来的时候呢，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躲开了。所以保罗就责备，当面的责备这个彼得，不该如此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让自己因为权的关系，因为利益的关系，因为面子的问题，或者是感情的因素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不是用真实来面对自己，不是用真实来面对别人，这是非常非常客气的。我以前很喜欢哈，特别跟我比较熟悉的人，以前也常常不仅是大人，还有一些孩子们，每次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，就会说：“喂，你好，我找谁？某某某。”哎呀，我就装声音哈，我很喜欢装声音。哎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哪谁？哦，我是哪一位？然后对方呢摸不清我是谁，然后呢他猜个半天猜不出来以后，我才哈哈大笑啊，就是啊，他们就有点点好笑，但是有时候也蛮气愤的，我要搞好久搞好久啊。后来我就慢慢发觉不行了，我不能够再这样做了，因为哈我是个牧师哈，我是牧师还让他做这件事情。啊，后来他就发现，哎，他们就跟我喜欢随便开玩笑。那有的时候我讲的话好像也不太真的哈，啊，那就觉得有点点不太合宜啊。后来我就现在就尽量少讲了哈，也最近也几乎没有讲。有的时候好玩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会影响我们说话的对别人对我们看说话的一些诚实性。这样就是蛮有伤的哈，蛮伤害的。神希望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，同时呢，用真实来呈现自己，不论是呈现给自己、呈现给神或呈现给别人，都需要。接下来，这个祈求也是告诉我们，要谨慎的看待话语。我们知道话语就是力量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是带出力量的。有很多人因为父母讲的一些负面的话、责备的话，可能影响他一生。有人说我们骂一个人，骂了一句话，我们随后就忘了，可是过没多久之后，或者是以后长期对接受你坏人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，很大的影响。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在刚刚所读的这个前面这个第五节第六节那里说到，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盾牌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话的。神对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视的，因此当我们所说的任何一些话，如果我们不去谨慎的看待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让所加添的话语造成了一些错误的认知。在这里神特别提醒，主的话我们是不可加添任何东西在上面，我们也不可以把它夸大。如果加添，要被神责备，甚至被神废除。圣经上说，主的话一点一话，你都不能够废除，不能够加添，不能够删减。神看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视，因为神用他的话怎么样创造天地万物，神耶稣基督甚至用他的话来医治病人，所以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自己也常说话语就是力量，对不对？语言就是力量，如果你能够掌控语言，你能够说一些合理的话，可以造就人帮助人，你说一些责备的话、污蔑的话、责备的话，会绊倒人，甚至把别人挟制在一个金箍咒里面，这是非常非常需要谨慎的。所以在这里特别神就提醒，如果我们想要不虚谎， 我们想要诚实正直，我们就必须要非常谨慎地看待话语。对神的话语是不可加添，不可删减。对人呢，我们必须要小心说话，要说的真实，要有真实性。当然我们更进一步希望能够说的准确性。有的时候说的话不准确，我们以为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别人听的不见得认为是哪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远避虚话，我们有需要常常用正确的态度并且谨慎的态度来看待话语。这个话语不论是圣经的话、神的话，或者是我们自己所说的话，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另外他说到说，他求的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然周围是说话说谎话的人远离我，周围有些虚假的人远离我，这是一重意思。但还有另外一重意思是说，你必须要主动的远离虚谎，不单单是这些被动性的让这些东西远离我。这是雅各的祈求，在他的环境当中不要有虚谎，不要有虚假存在。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，我们也必须要主动的远离虚谎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也就提醒我们需要有个主动权，我们也需要自我克制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说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这句话很清楚地表明了，有些人外表是一套，但是内心是一套，在人前是一套，在人后是一套。这样的人是个虚假的人，是个假冒伪善的人。所以保罗特别在那边提醒说，这种人你要躲开。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的保持的这样的一个警觉性，不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。当然先保持自己，求主保守我们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是一个真实的人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需要躲开这样的人，只有躲开才不会影响我们。所以雅各他在这里向神祈求，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他无非在主面前祈求，希望自己是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无论人前人后，在神的面前或者是暗地里，都是一个真实的人。这是他的祷告。所以刚刚提到说，他在第一方面的祈求可以说是一个品格方面的，一个内在态度方面的。我们要成为一个清新的人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事情。这是他在主面前一个非常真实的请求，在主面前求。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在主面前也求这些，这是第一求啊。第二件事，第二求是什么呢？啊，使我也不贫穷，也不富足哈，也不贫穷，也不富足。当然，他这个意思是说到，你不必为温饱而忧虑，不必为贫富而忧虑。同时呢，也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克制你自己可能的软弱。刚刚我们前面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啊，提到说他求这些有两个恐怕啊，有两个恐怕。第二个求有两个恐怕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他真的是看到我们人性的弱点的部分，也就是当我们拥有了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富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远离神， 我们甚至会目空一切，我们甚至会自我膨胀。雅古尔清楚地看见他有这样的弱点，而他这个弱点不单单是他个人，其实普遍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弱点。我们也知道夫妻之间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有小三，容易外遇呢？我们中国古话也说什么保暖思淫欲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比较富足的时候，我们有所成就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歪想了。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人的软弱。当然雅古在这里是比较一个消极性的，他求，他盼望他在富，他不要过于富足以至于不认神。另外他也害怕贫穷的话会偷窃。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责备一些人，为什么他会偷东西？那如果是他过得还不错的话，他也偷东西，他也抢人，这样的话绝对是非常的恶。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些人是落入在贫困当中，非常贫穷，贫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养生了，他只好偷东西。这是雅古尔他所恐怕的，他希望他不要落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一方面不认主，另一方面得罪神。我自己有的时候在机场里面啊，你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在机场里面走来走去，走会一些形形色色的人。我常常会发现哈，特别亚洲人哈，我现在不看说欧洲人哈，我最近前几年这一二十年里面看的比较明显的是亚洲人哈，我发现可以分四类哈。一类人哈，当然我不说某地区的人，一类人就是这个国家慢慢的有点经济起飞了，然后呢开始有些钱了，然后呢一群人就开始外出旅游了哈。一旅游呢啊，有时候在机场里面转机的时候呢，走来走去的时候啊，看到这群人趾高气扬，哇，走路了讲话很大声哈，啊，那个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免税店里面说你有没有买那个，你有没有买那个，哇，哎，我是他的同胞，我有时候都觉得很羞愧哈，啊，就站在旁边哈，啊，就是静静听或者是慢慢走开哈。当你有钱了，就开始讲话都大声了哈，哎呀，眼睛也开始高了，而这个就常常在国门，或者是在一些转机的场合，机场里面常常出现。还有一类人，我也看到一类人，他们就是不太敢讲话，安安静静的那个团体，穿的制服哈、啊，他们穿的制服，然后呢，静静的坐在那边。我也看他们脸上虽然带着一些盼望哈、啊。跟喜乐，可是他们讲话很小声，他们不太敢讲。而这一群人呢，是哪一类人呢？这一群人是外劳，要到别的国家里面去服务的，借着到别的国家去赚一些钱，但这些钱呢是比他在国内赚的更多的，那个币值更大的。我发现他们就是因为国家比较贫穷，他必须要输出劳务，因此呢他在机场里面都是有 agent 哈带着他们，然后呢，过关，然后呢，转飞机。我看着他们都是静静坐在那边，然后虽然彼此间有说有笑，可是讲话呢都还蛮细声的，不会很张扬啊，不像刚刚那些群体人啊就很张扬。这是一群的人，所以刚刚可以看到，一个是稍微开始富足的人，另外是一个比较稍微贫穷一点的。但是他们也是活得蛮有尊严的，我自己感觉对他们也蛮敬佩的，愿意为了自己的家人哈啊，放弃家乡的生活，到外国去打拼，赚一点点钱来养家活口。那他们自己也充满了一些盼望，能够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家人。还有一群人呢，你会常常发现非常整齐哈，大家走路了哈，都常常都是蛮一致的哈， 兄在一起呢，然后呢，这个导游呢，就领队呢，就拿着一个旗哈，拿着一个旗就走在前面，然后后面就跟在后面哈，就来轻轻讲话啊。那这一群人是哪一国人呢？日本人，日本团体，他们很凝结在一起。那基本上，日本这个国家已经是已开发国家了，早就进入已开发国家行列里面了，所以他们也是蛮富有的啊。出来的话，当然比较上他们是比其他国家人富有。那他们都看着旗子而走，那或许他们因为几十年都算比亚洲其他国家比较富有了，因此呢，他们也都还安安静静的啊，安安静的出国就是观光，他们也习以为常了啊。所以比较起来，我发现哎，好像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常常会影响一个国家人民的一些态度、生活的品味、习惯跟外在的一些表达。另外第四群人啊，我发现哎，常常是背包客，背着背包，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机场里面走来走去哈，很自由了啊。这一类人哈，我都发现哎，我观察之后发现，就是新加坡、港澳的人啊，他们都很自由的来来往往，他们也反正爱去自己爱去的地方啊。我给你看，雅古尔在这里，他也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经济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一些人的态度、看法，甚至讲话的习惯，所以他就在主面前祈求，盼望自己怎么样，也不富，也不贫穷。我不晓得我们求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大富翁？或者是进入这怎么样2%或1%的这个顶级的人啊，进入到了他们里面，能够成为富足的人。雅古尔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雄心大志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也觉得说我不需要那么富，但是也绝对不要那么贫穷。他真的是看到自己人的一些软弱之处，他一方面免得得罪神，一方面他也盼望他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只是在追求财富。这一段话，他所追求的也不贫穷也不富足。我在这里提出一个看法，提出一个信息。我们也知道日本一个经济学家哈，深有卓朗，对不对？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什么 ？B 级人生，对不对 ？B 级人生，他在这里特别强调，有些人是怎么样追求财富，希望自己过得怎么样有钱，然后呢什么也有闲，是不是？拼自己的老命来追求 A 级的人生。可是到底有没有追求到？在他的文章里面，他特别强调，希望过一个 B 级的人生。但这个 B 级人生绝对不是说不进取，而是希望你能够有钱也有闲。有钱拼了老命，有钱了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他没有闲工夫，他没有时间，甚至赔上了家庭，赔上了健康。其实耶稣基督早就很清楚地说，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所以耶稣提醒我们，这个深有卓朗他也提出了，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只要追求更多的财富而忽略了其他的东西。所以他强调这个 B 啊，不是次等。 B 是什么？我想你们都看过这文章了，对不对？师母也寄过了一些文章给大家看。 B 是强调什么？ Beautiful， 希望能够多彩多姿的人生。 B 又是强调什么？他说 Better than A， 更好的人生。森永卓郎他强调过一个 B 级的人生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他提出这样一个B 级人生的确很值得我们思考。但是我在这里我提出一个，我希望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是希望我们选择过一个什么 G A B C D E 还有 G 级的人生。当然有点这个同意，好像我过一个很消极跟积极，希望过个积极人生。不，这里是个 G 级的人生。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G 是什么， To be a godly person。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，敬虔的人。我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像大卫王一样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。其实雅古尔在这里他提出的，他也盼望他不得罪神，也就是一个敬虔的人。他希望成为一个敬虔的人。另外 G 代表什么？ Glorify God， 荣耀神。其实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是追求成就而已，不是只是追求财富，不是只是追求名利。雅古尔在这边特别提醒他，在这里他没有说到的一些东西其实让我们去思考了，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些不过是我们需要的，财富是需要的，其实日用的饮食更是需要的，这些东西只要满足自己就够了。因为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一生去享受你所赚的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，不容易把它消耗掉了花掉了。所以在你拥有了这些让你可以过活之外的很重要的，圣经是希望我们荣神益人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们荣耀神，荣耀神。所以第二个 G 其实是强调 Glorify God， 荣耀神。第三个 G 当然就是益人，有益别人，就是 Good to other people， 你要去善待别人，善待别人。这里哥林多前书这里说到，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也就是特别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想要更高的成就，而这更高的成就让我们远离神，让我们的生活有所损伤，家庭有所损失，健康有所折损，我们真的是要考是不是重新的回到正道中，重新回到主的道里面，重新回到神要我们所过的生活。保罗特别就提醒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用这个作为决定有没有益处作为一个衡量标准，如果没有益处我就不要去做，但这个抉择是在我们自己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接下来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所以又有一个指标，又有一个指引，一个指引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好去善待别人，不是只是求自己的益处。如果我们周围的邻舍，我们所遇到一些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愿不愿意去补足他们需要，甚至我们彼此之间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到别人，让别人也得到益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林书豪，我最近还是继续在关注他他现在湖人队打球，对不对？他实在是一个敬虔的人，我当然就是有些人他必须要长期的关注，不是只是看他一时一刻。当然他到湖人，这个布莱恩特，对不对？老大，对不对？在湖人队老大，很多东西都要在 战术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决定权，都在乎这个布莱恩特啊，他说话算话啊。前几场球哈、啊，就是啊，林书啊，虽然得了20分，对，但是好像我不知道记得是跟那个哪一队打哈、啊，在最后还落后一分哈、啊，剩下40几秒什么还是20几秒，才落后一分，落后一分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就啊、请示教练哈、啊，他就看教练，那教练告诉他说：“你等，不要犯规。”他说他还想说要不要赶快犯规，然后他说：“不要，等到10秒钟之后，进入到倒数10秒再犯规，因为只差一分，希望犯规之后让对方罚球。如果罚球，他啊罚进2分，那还落后3分，我们可以最后一集然后追平。那如果他只罚2分，想办法最后一集是投3分，如果投进的话，而且时间到了，那他就赢了。”那可是呢，布莱恩特在后面一直告诉他犯规，哇，讲了好几次犯规，然后一直就骂陈朱豪，你怎么好像啊那么笨，好像没有什么经验啊。后来布莱恩特就自己过去犯规，那时候剩下23、24秒的样子。当然最后那个教练啊说这是他的指示，他特别告诉林书豪应该这样做的。那你会发现就是。有的时候场外有教练，本身球队有教练，但是场内有另外一个比教练更大的人，在这样的一个球队里面，有时候很难哈，很难去融合在一起。那最近几场这个布莱恩特不在的时候呢，大家就打起来非常有活力哈。啊，布莱恩特在的时候呢，大家绑手绑脚的都不敢发挥了，因为唯老大是问哈，啊，就是以他为主，球队要给他，球权都在他手中了。虽然一个超级巨星在一个球队里面可以吸引这个观众，但是呢战绩却直直落，因此引发大家在思考这件事情。他缺赛的几场啊，哇，球队都非常非常的顺畅，有时候虽然有输，但是好几场球都输在5分之内，就有很大的竞争力啊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有成就的人，一个很有才干的人，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他们常常是顾到自己的益处，不是顾到别人。如果一个篮球队长他能够帮助其他的球员都发挥功能，这是一个非常称职而且是优秀的领导者。但是如果只有他自己的成绩非常突出，虽然他最近得分已经爬到这个历代以来的这个 NBA 历史有史以来第三位、啊、超越那个马龙，但是那是他个人的成就，整个球队没有进展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积极的人生强调的是要成为一个敬虔的人， Godly people, Godly person, 另外是要怎么样Glorify God, 荣耀神。另外就是有益别人， Good to other people, 也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荣神而益人。第四个是说，老师 Go to tell good news to the world and make disciples, 也就是耶稣他所说的大使命，要去传福音，使万人做主的门徒。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本分。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领受福音，领受的好消息，但这个好消息是福音，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人身上，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去把福音传给别人。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的，希望我们能够选择过一个积极的人生，然后过求主使他不贫穷也不富足，但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。当不贫穷也不富足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思考的，我们就是如何去遵行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而过活，而让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伟大。除此之外，当我们也不贫穷也不富足的时候呢， 也指引我们另外一个方向，就像保罗一样。保罗特别在腓立比书他那里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谦卑，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。也就是说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我都得了秘诀。就是保罗他所强调的，也就是，或许当我们求主让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的时候，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况、这样境地的时候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个时间，这是个过程，而在这样的情况，或许我们现在是卑贱，我们要学会掌控我们的心境来面对我们的环境。或许你现在是富足的情况，我们也必须要掌控自己的心境，存着一颗知足的心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，他是一个非常知足的人，无论什么情况他都知足了，他已经完完全全掌控他的心了。有的时候富不富足其实在于我们的内心，但是我们常常是看外面的东西，用这个外面的东西来衡量自己是否富足，但是真正的富不富足乃是在于我们的心。如果有一颗知足的心，我们真正的是富足的，因为知道神他掌控一切，因为他学会仰望神。他另外他提到说，知道该怎么样储备件储丰富，他不仅知足，他也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之下，没钱有没钱的活过活方式，对不对？有钱也有有钱的方式，这个有钱的方式不是奢华宴乐，反而是好好的去造就别人，给别人有帮助，也让自己的家人有所欢乐，有智慧的过这样的生活。所以他知道如何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他学会掌控自己的心境来面对自己的环境，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。保罗他说，我学会了，我学会了。我们也知道其实保罗他富足的时刻并不多，并不多，但是呢他这样讲也或许他真的是处过一段富足的时刻，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真正的明白富足很多是迁就于导源于我们的心，凭借只要自己不自卑，只要自己知道神仍然顾念，他就真的富足了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想要追求外在的东西，用外在的东西来衡量自己，但是我们的神却不是如此，我们的神却常是看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内心是否真实，我们的内心是否像神，像神一样充满慈爱，像神一样圣洁，像神一样充满着宽容。求主帮助。雅各在这里他两件事求主，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的大卫王求主一件事，雅各跟我们是一样平凡人，他就求这两件事情，盼望他的祈求平凡如我们，也盼望也能够从当中了解他的心，了解他的祈求后面的动机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也真的是像他一样，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远离虚假和谎言，若有不真实的地方，求主帮助我们对付自己，也让自己活在神活在人面前是个真实的，甚至也愿意常常用真实来面对自己。另外一个祈求是 不贫穷也不富足。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，我们可以更多的把焦点放在神身上。一旦我们追求财富，追求成就，追求比别人优秀，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落入愁苦当中，我们也常常会远离神，甚至脱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。神愿意把财富给我们，我们感谢神。神愿意让我们能够有所成就，我们感谢神。神是丰盛的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在一个贫困当中，或者是一个正在起步当中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有神为依靠，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去体会贫穷者的心，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啊，富人他怎么去管理他的财务的这样的一个心态，免得我们还没有这样心态的时候，就先有财富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掌控不了。求主恩待，今天把这雅古尔他在主面前的两件事的祈求呈现给大家，关键就在于选择权在你，选择权在你，到底你是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？A 级的人生，有钱无闲 ；B 级的人生，有钱有闲 ；C 级的人生，什么？没钱有闲。但是 ，G 级的人生是充满盼望的。G 级的人生是让我们更加的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可以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体验神，去荣耀神。好，最后好不好，我们再同声开口把这三节经文一起来读一遍。好，大家一起请。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是虚假和妄言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把这段话语赏赐给我们，愿我们愿意真心认真的活在你面前，奉耶稣基督圣祷告。
谢谢牧师给我们带来这美好的信息。我们下面唱回应诗歌，让我们一起起立唱《你的信实广大》。
好，我们在这时候好不好用短短一分钟时间，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。不要怕，主必定保守你。在经济上向神求，神会赐恩给你。在我们面对的一些困境上也向神求，神必定来引领你，甚至带领你经过死荫的幽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乃是信实的神。好不好，你在主面前有一点点安静，默默地向主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，所以在任何的事情上你都牵引着我们的手，都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把一切感恩颂赞都归给你，让我们仍然来向你仰望，存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愉悦的灵来向你仰望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。愿主耶和华赐福于你，保护你，也愿主用他面上的荣光照你，赐恩于你，愿主向你仰脸并赐你平康，在你们所做所行的事情上都蒙神眷佑，好叫你们满有属天的喜乐，也在你的人生路途当中常常经历主的保守，让你们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，阿门。